是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今天在你面前，我们进入这个以马内利的美景。我们相信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你的同在，在一切世界的黑暗、世界的痛苦、现实的失望当中，你让我们进到你的同在里。你说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要在我们当中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同在的平安。你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要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正，要安稳才能得力。所以你说你已经预备好一切，我们还没有遇到的，还没有祷告的，实际上你老早就知道。所以天父，我们仍然到你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面前。我们的父面前，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手中，把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面对的挣扎、面对的那些失望，我们都交在你手中，求你接过去，求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成是你的事，败也是你的事。无论是好名誉，还是让你失望，也许未来会遇到麻烦，就我们都相信有你同在。就能得胜了。再去把我们的未来交在你手中，也把我们今天的时间交在你手中，让我们学习如何在你面前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谢谢你，赞美你，甚至过一个与其他基督徒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
祝福你
谢谢黄牧
们。
师。
美丽啊，实际上我们讲了2个礼拜，那个圣贫圣富啊，然后我上一次你们不是说给你们选圣贫还是圣富，你们都是选圣贫嘛，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大多都是倾向过一个神圣的贫穷。因为有一句话害了我们，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那个改革那个现代新教基督教，他说一句话：信徒该祭司。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都是传道，都有这个神圣的使命，这个不一定错。但他把那个原来属于蒙召要做神圣专心祷告，祷告传道的人的工作，把它分摊了，就变成每一个基督徒现在都变成一个蒙召的传道人，然后你就发现，我每一个都好像在过一种撕裂的生活，我一面要工作。这边又说我祷告不够，这边又说我传道不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做一个基督徒，做平信徒，你会感觉到你好像有一种撕裂，你的价值观好像只有一种，就是只能传道，你只能代替传道，你怎么无论如何，你都要过一个比别人更圣洁到一个地步，你要完全像耶稣，完全像一个传道人一样的生活，都做不到，你好像就有亏欠。但是在天主教里面是没有的，他们有传子的神父、修女，还有他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牧养的一个团队，现在我们基督徒也有，就是传道人、牧者。但因为这个信徒该祭司，我们都变成好像一定要过神圣贫穷的生活。我说这个是偏差啊，你有没有留意旧约啊？祭司跟利未人，实际上祭司都是利未人的一族啊。然后我想问，一个利未人的12支派之外，利未人这是另外一个支派嘛？有多少的支派才多少的有12个支派才有一个支派的利未人，对不对？就是一个神圣的在神殿中侍奉专心的就有12个 那个普通的，就是在这个生活中要做普通的老百姓，甚至做君王啊，做其他事情的，对不对？就是说，蒙召的应该是少数，专心传道、祈祷传道。就像当年的门徒，12个使徒，他们在选执事出来，要做其他的服务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想，我为什么这次要讲圣父生活的一个榜样？最近我发现我们有偏差，我们好像以为我们过圣贫生活，这是更蒙神悦纳，好像我们走贫穷的道路，就神喜欢。我想问，这样是还是不是？过圣贫的生活比较蒙神悦纳，也要更能为神发挥作用。
不一定吧，都可以呀。
躲起来祷告，比你到外面传福音是更蒙主悦纳，是还是不是？
应该不是各行其责吧，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都要的。
所以有一个观念叫，我们要在神要我们站的位置，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寇肖恩牧师说的，我们应该站在神要我们站的位置，然后做神喜悦的事情。不要每一个都羡慕做传道，然后每一个都过那个圣洁的生活，到一个地步，所有世界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做。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开一个新的一个媒体来做一个购物的一个媒体，然后有一个要开祷告院的，就说你爱世界了，你有阴间的权势要控告你了，因为他自己在。要建那个祷告殿，然后这个姐妹没有跟她同心，她就有一些这样的感受，所以小心哦。我们有这个护照在神面前要过一个很专一的祷告祈祷的，我们不要把这个要求要去压在别人身上，还批评别人，说他走错路了，要小心，要小心啊！所以我是觉得。求主怜悯，我想问一个问题：神圣贫穷，跟神圣富有，这两者，我们说神圣贫穷被呼召的是少数，他们去专心在主面前做某些特别的事情；然后神圣富有的，我想问，这个应该的比例是多少？是神圣贫穷多，还是神圣富有的多？是哪一个多？是神圣富有的多，蒙召做神圣富有的生活，还是蒙召过神圣贫穷生活的多？
那我怎么感觉贫穷的多？我的
哈哈哈！
少爷，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基督教从新教来的一个错，是一个错误因为不是说你过神圣贫穷，你就能侍奉神；你过神圣富足，你就不会，你就不能侍奉神只是我觉得试探会比较多，还有神圣富足的人数会比神圣贫穷的人多还是少？按着旧约应该是多的，神要我们去世界处，我们的所在的每一个地方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是祭司对犹太人的的祝福地上万族因你们蒙福所以神是赐福的上帝。我不是成功神学，但是我觉得蒙召去到世界就进去世界为神做见证，应该是占多数的。还有，我想问，又按那个影响力，是神圣贫穷的人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力，还是神圣富有的人直接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比较大？
富有的，
哇，你回答那么快，Rebecca，你怎么看？ 是神性贫穷的对这个社会有极限的影响力，还是神性富有的对这个社会有极限的影响力？
啊，我是这样看的这个问题，我倒不知道，就是说，包括马丁路德，包括那个什么修道主义，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圣父和圣品呢，是在不同的岗位，然后比如说一个家庭，就是社会的最小单位，那家里的结构和功能就是要平衡。那就是说怎么去平衡这个家庭的结构，以至于带来可以荣耀神，我相信这可能是我的理解。嗯，
是，就是说你不能带一家人要去过超贫穷的生活啊。比方有一个，我们说一本书叫做王的财政，这本书王的财政看不到，等等，王的财政，它里面有一个妈妈照顾贫穷的人，然后她是把家周边那些贫穷的人，她说借给贫穷的就借给耶和华，她有一个使命要去照顾这些贫穷的人，然后把那个露书姐都带到家里，然后她的女儿就是这个书的作者金敏珍，她结婚的时候，她妈妈这样祝福她。我祝福你家1公里以内的贫穷人，你要帮助你1公里以内的贫穷人。这个女儿没有阿门，她妈妈就在家，5公里以内的贫穷人，她妈把自己的使命、信心的使命加给她女儿，她女儿还没有阿门，然后她要说她准备要加的10公里以内，她女儿没有，5公里就好了，5公里就好了，然后她女儿就把家搬到一个富人区。我的意思是，有时候我们把家变成一个工厂，没有让孩子能在神的爱中、恩中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啊，这个是很多很虔诚的奶奶、老妈，他们有时候忘记了，家人是需要爱的，不单仅的爱别人，要爱人如己啊。这个是这本书一开始一个很可怕的妈妈，我在说，但是人家的这个姐妹，她说我是一个信心三代的一个姐妹，信心三第三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蛮骄傲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如何在一个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过一个神圣富足的生活，如何平衡的过，如何荣耀神的过。这个是我今天的希望，是我告诉你，神叫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入世为王，是因为他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影响这个世界，我们只是施恩的器皿，对不对？单单祈祷传道，就是暗中祷告的，我觉得那些要专心要专心。所以他们要把世界放下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比方我们的灵力，我说他是应该做修女的，他们他比较有一种出世的感觉，但是他现在是家庭主妇，他不可能把家人变成在修道院那种很清苦啊，那种很简单，但是就是让小孩子好像不像在家中成长，是在一个修道院长大一样，我想这个也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能带领每一个人都进入以马内利，进入真正的以马内利，是神的同在。但是我们不要把人带进贫穷。我在说神圣富足那个圣父是能直接影响这个世界。比方我们透过财富，透过我们的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透过我们在某些的岗位我们某些的功能来影响这个世界。像神需要的不是单单神圣贫穷来祷告的人。 他还需要一些在世界在社会当中能入世而不属世的啊，这个我相信啊，也是基督教另外一个观念，就是逐物天子啊，内圣外王啊，那这个要求就很高了，不是每个人都做到啊。所以我今天要举两个例子啊，圣父人生的榜样，这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波阿斯。亚伯拉罕是全地最有钱的人，对不对？亚伯拉罕有没有福？亚伯拉罕的福气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祝福你的神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神必咒诅他，要不要？我要。神必叫你的名为大啊，他要使你成为大国，要不要？要，就是增加你的影响力。我们短暂的一生，你要不要为神去影响这个世界？要不要？愿不愿意？只是躲开这个世界啊，把这个世界放弃啊，远离烦恼啊，只是去祷告，这样真的能影响世界吗？透过你的品格，某方面能影响，但是在好像美国人，他过去他们是基督教国家，后来因为他们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污秽的啊，我们不参与。然后他们后来在投票确定这个国家不能公开祷告，因为是违反人权，就整个国家包括学校、包括公开的地方都不能祷告。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只做圣平清洁的人，这个世界是污秽的，我们要修道主义，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就把整个美国的基督教的那个根基都破坏的。所以在这个世上做王，为神做王，为神管理资源，我想问，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神不需不需要这样忠心的管家为他去管理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每一个都很清高，我要过圣平的生活，然后面对金钱就说肮脏、政治污秽，什么都不碰，只有你很清高，你很圣洁。但神说，我应该把你带回天家，对不对？你对这个世界一点影响都没有，你走的路好像跟耶稣相反呢。耶稣主动去找那个找那些罪吏罪人，借出他们传福音。你反过来把这些肮脏污秽的环境，你是全躲开了。我们这样的信仰比较像法利赛人，对不对？有没有感觉？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的某些从西方美国来的那个金钱那一种的信仰啊，他们好像把我们带回到当年的法利赛人，就是跟犯罪的人、跟软弱的人、跟那些犯错的人保持距离。这个世界很多肮脏污秽的事情，我们眼不见心不烦，这样对吗？不对，真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所以我愿意花三次来讲这次讲财主如何做一个财主合神心意，在世上这个世上发出影响力啊，又能让神的荣耀、人的平安。下个礼拜会讲一些在这个人生的路上，他们有一些特别的遭遇，他们却在外邦人当中发挥影响力。然后在下一个礼拜，我们要在一些有两个圣经的人物，他们是坐在王的位置，他们为什么能发出影响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何过一个神圣富有的人生啊，为神做一个好管家。我们是受到修道主义 影响。基督徒倾向散布，我不是说不对，他们去羡慕圣品的生活，因为好像比较干净，比较容易亲近神，容易简朴生活，但是神要我们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要我们入世而不属世，你要进入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是我相信是我们要追求的。修道主义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以后越来越差，越来越黑暗，主耶稣就回来了，因为灾前被敌了，世界越来越黑暗，主就越快回来了，这个是修道主义影响的我们的天使人观。然后为什么我们有点怕金钱，因为金钱是最好，有人说金钱是最好的仆人，却是最坏的主人。我们再练一遍，金钱是最好的仆人，却是最坏的主人，你同意吗？金钱好不好用？用金钱来帮助人好不好？用金钱来买东西好不好？用金钱来服务都很方便，对不对？所以金钱是最好的仆人，但为什么是最坏的主人呢？为什么是最坏的主人？当金钱成为你的主人，你就要听他的，你要保护他，你做所有事情都为着金钱，你就变成一个守财奴，你变成一个money diversion。被捆绑，怕失去钱，怕得罪人，怕得罪钱，怕赚不到钱，所以金钱成为主人，你就失去自由。圣经中有一个叫做马门，下个礼拜会讲，你们不能侍奉神，要侍奉马门，因为金钱马门是一个偶像的名字，财力很像神。金钱那个兑换的能力，金钱那个好用嘛，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安全感放在金钱上面。没有钱，钱不是万能，但没钱万万不能。有听过这个话吗？所以但愿我们要知道，不要把钱忽略，不要像现在很清高的钱是没概念的，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这样是不对的。孩子吃饭需要钱，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个好管家，不能过分的高调，然后忽略了我们是一个管家，包括金钱资源都是神要托付给我们，你要对这个世界发挥影响力，也不能清高到一个地步，对众人都哇、哦，你好厉害呀、打开口只有一个洞啊，我做不到。就每一个人都在你的生活上，他感觉做不到，他也没办法活出这个榜样，他们会挫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过得合，看我们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尊重神给我们的角色，他放我们在哪里？放你在神圣贫穷，你就努力去做一个全时间的凭信心生活，过你在这个神圣的富足的，你要凭信心去追求卓越，在这个世界上为神站得更高的灯台，就像我们说，我们的灯台越高，我们照得越远，所以我们要追求社会上的成就，就让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灯台的光，灯台越高，我们的光照得越远。所以我们有时候反过来觉得我们失败，我们不骄傲好像比较好，所以魔鬼很厉害，把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有的影响力都偷切杀害毁坏，所以你发现现在的基督徒是个边缘人，在整个社会当中基督徒是没有影响力的，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是边缘的为什么呢所以我们看看所以我们不可以成为财富的奴隶，要为神做一个好，我管理好资源神已经给你的家庭背景， 给你的所有的人际关系，给你的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学历，这些都是神给你的财富，给你的资源，你要好好的管理，但不要成为一个财富的奴隶，不要以财富为你的安全感，不要以财富成为你的主人。怎么样才能过一个理想的胜负的生活？就是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做王。如何才能过一个理想的胜负的生活？有一句话送给你们，秘诀就是成为神的仆人，做财富的主人。我们再说一遍，成为神的仆人，做财富的主人。你说牧师，你这样说有点矛盾，成为神的仆人不是过圣贫生活吗？不是，成为管家，好管家，一种尊重神，与神让神追所谓的，你就是一个仆人。但是你要用这种心态，你要你去做财富的主人，因为你做财富的主人，你来管理钱，但是按你自己的想法，也不一定是神圣的富有。你要做神的仆人，以神仆人的心态来做财富的主人。我们再说一遍，成为神的仆人，做财富的主人。因为我们神是我们的主，让主居首位。凡事不一定金钱，我们人生、婚姻、我们的公司，我们同有一位主，这个脱不了的关系。主是一定的，但再来一个岗位就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做财富的主人，这个一定的，要不然我们就被财富勾着走，以财富为满足，以拥有财富为荣耀。所以要成为神的仆人，也要做财富的主人，你才能过真正的神圣富有的生活。因为你会用按神的旨意去运用你手上的财富，不会舍不得，因为你是财富的主人。财富是用来使我的生活更美，财富是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幸福，财富是用来用的，对不对？不是用来守住的。我们又怕没钱，实际上也是活在一种财富的掌控。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供应一切的，他会带领我们去赚钱，所以我们说要拼命的赚钱，拼命的省钱，但不要乱花，意思说拼命的奉献，意思说拼命去做神喜悦的事情，捐给贫穷的人，然后做神喜悦的一些的工作，让神的荣耀，人得平安。拼命的赚钱，你要赚的更多的钱，就是你赚的更高的位置。拼命的省钱，就是不要乱花，尽量过得。我不说要拼命的省钱，要过得合乎中道，该花的花，然后的拼命的去为神而捐奉献啊，这样的是其中一个秘诀啊。好，我们再看，如何像亚伯拉罕一样过他一样的神圣富足的人生？亚伯拉罕有没有钱？我想问，亚伯拉罕当年亚伯拉罕有没有钱？
有，很富有啊。
是非常富有，对不对？他家里的他的那个他的工人就800个了，对不对？他先跟他去救罗德。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地上的财主，为什么他蒙神悦纳了？不是有钱就是坏人吗？有钱就是那个见死不救的，有钱就是不好的，有没有这个想法？应该没有吧？这是共产主义讲的。有财富的摸索贫穷人，不一定的。 有些人是做对的事情才有财富。我告诉你，神是公义的，你上一代做对的事情，下一代就有遗产，下一代走对的路，下一代就蒙福。神是公义的。我看到很多富二代啊，不是代表他上一代啊，不是代表他很好，是他上一代真的做对的事情，投资对了，走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所以他们下一代就享受财富。好，我们看亚伯拉罕做对了什么？亚伯拉罕做对了什么？为什么他能成为全地最有财富，又最蒙神悦纳，又最有影响力，成为信心之父？有没有猜到？亚伯拉罕为什么能成为全地最富有的人，却还蒙神悦纳？亚伯拉罕成功的秘诀，用信心顺服。亚伯拉罕他用信心顺服，神要他离开很有安全感的乌尔，要他离开家人同在的有家族保护的那个哈兰，要他去一个不可知的地方，但是答应他，你要成为大国啊，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地上万族得福。亚伯拉罕就是他愿意寻求神给的财富。亚伯拉，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想问，亚伯拉罕顺服神，神有没有要他放弃财富？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对不对？他从哈兰离开，带着罗德，带着很多财富，甚至到那个应许之地，他跟罗德的财富多到两边不能一起，要分开。我想问神有没有赐福给他？他是越走越丰富，对不对？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贫穷，一定要圣洁，什么一定要过一种很艰苦好像很近前的才能得到神的供应？真的这样吗？像神若给一个祝福给你放在前面，你需要的是更虔诚的道德的对付自己，更圣洁才能得到这个神给的祝福，还是你需要更大的信心勇敢往前走才能得到这个祝福？你信是有的，你去得这个祝福，还是你说我要洁净自己，我要看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要看我有没有动机不良，我有没有什么做得不合神心意？你这样想好像相反的。所以你要成为亚伯兰一样的，对后来的亚伯拉罕一样的，成为全地最有财富蒙神悦纳的人，你需要的是信心，还是你所谓的敬虔圣洁，在宗教里面完美，是哪一种？是需要信心，还是需要自我洁净？是哪一种？若你要像亚伯兰一样的得到神给你的那个像他一样的祝福，你是需要更大的那种好像敬虔，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一种宗教行为，还是你需要更大的信心，完全的顺服，听他的话去往前走？是哪一种？是信心，对不对？他今天我们搞错了，我们给那个道德主义，给那些好像神很看重我们的道德，我们的道德完全过于我们的勇敢，这个也是魔鬼来把我们捆绑在律法主义底下。亚伯兰他道德完全不完全，不完全，他有没有胆怯？有。他有没有诡诈？有。我不是说我们要这样，我只是说一个不完美的人，神耶和华因为他信神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就是说他可以与神同行， 那他有信心，他愿意付代价，他愿意无条件的顺服神。所以一起来读这句话，信心的高峰行动就是无条件的顺服。信心的高峰行动这是无条件的顺服。亚伯拉罕他去到哈兰，离开哈兰进到应许之地，他所得的福气比之前更多，甚至后来罗德一无所有亚伯拉罕还越得越多甚至别人说你在我们中间就像王子。所以亚伯拉罕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虽然他不是本地人，所有人都尊重他。我相信神也要希望我们在外邦人面前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有没有看亚伯拉罕是悲悲惨惨的，怕这个怕那个的，有没有？甚至别人对付他，一个王夺了他老婆，神跳出来偿佛那个王。你有没有信心你领受这样的祝福？就是祝福你的神必祝福于他，咒诅你的神必咒诅他。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让神成为你的保镖？若你愿意的，你说主啊，我要亚伯拉罕的信心，我要亚伯拉罕这个顺服，就是前面有你就好了，只要是你引导的路我愿意走我不再看别人的眼光，不要再看别人的指示，我不要再看这个环境我相信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人心也没想过。但有这样的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相信神是使无变为有，是不可能成为可能他所应许必然成就。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前面神一定会为你开路，给你超乎所求所想。亚伯拉罕他是超越财富，超越自己手中已经有的，他求的是他没有的，他向神求儿子，是一个他没办法做到的，他为着这个儿子他愿意付一切的代价，他愿意顺服神，75岁跟着神移民。今天同样，你相信神要赐福你的后裔，赐福你的未来，你愿意无条件今天就凭信心走亚伯拉罕的路，走亚伯拉罕的信心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为什么蒙神祝福？因为他必使别人蒙福。亚伯拉罕是一个用信心跟随神，也要使别人蒙福的，地上万族恩他蒙福。所以你要走信心的路，你要愿意无论到哪里都成为祝福。阿们。凭信心跟随神，但是从神跟神说，无论到哪里，我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单单我蒙福，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信心的高峰行动就是无条件的顺服。我要讲一个见证，我很多年前，我刚刚出来过信心生活，我开一个机构。那当时我们这个机构刚刚成立不久，我在一个我们的一个在学校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聚会之后，我们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交出主权祷告，就是肢体聆听，每一个人听神要我们为什么祷告求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听神的声音，听神现在要我求什么。我们就一起在讲道之后，我们就安静，每个人在聆听神要我们为什么事情祷告。然后当时我就想到我有什么需要我要建立一个布道团我压力很大然后我就想神啊，我该求什么。然后他圣灵感动我求顺服，我说不是求信心吗？为什么求顺服？然后最后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按圣灵的感动，神啊，求你赐我顺服的心，能顺服跟随你，在这个布道团的事情，求你给我顺服的心。当我祷告之后，我突然间噔， 原来所谓有信心的人，最后就是顺服神的人，对不对？你有信心，信心的高峰就是顺服，紧紧的跟着他。所以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布道团是神奇妙的把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带到我当中，他中间还给别人带走了，后来他自动找我，主动改变来找我，最后成立一个娱乐布道团，这是神必预备的布道团。所以我们所做的只是顺服。你说你有信心，你要得问你自己，我愿不愿意顺服。亚伯拉罕成为掌管神财富而不被财富所迷惑，还能成为全地最自由的、最蒙神祝福的人，像神的王子一样的人，因为他愿意用信心顺服神。他的信心不是在今生，他已经超越了所有的财富，超越了他所有所拥有的，他眼睛看的啊是神的旨意，然后他眼睛看的是他的儿孙，他眼睛看的是他周边的人有没有恩着他蒙福，他已经以神为乐了。所以但愿你们要成为一个用信心顺服神的人。亚伯兰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是第一个秘诀。就你说我要做一个神圣富足的人，像亚伯拉罕一样蒙福，我要用神会挑战你，你愿否用信心顺服我？我指示你去就去，我要你退你就退，我要你等你就等，愿不愿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亚伯拉罕献上感恩，今天求你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在罗马书第四章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使相信神是无变有，是使人复活的神，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然后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无论在哪里我们听到神的旨意，我们就立刻愿意顺服神，要跟着神走啊！要让我们无论到哪里看见神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到之处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我们成为一个全地最富有的人的秘诀。愿你我们这样的跟你立约，这样的愿意用信心顺服你，你就这样祝福我们，掌管你在世上的资源啊，直到我们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跟你立约，阿们。愿不愿意？愿意再说阿们。
阿们。
所以你知道神应许，你抓紧他的应许。前面有人同行，没人同行，现在成功失败都不重要。我愿意无条件的信心信而顺服。神你负责任，听到神的声音，尽量立刻顺服，阿们。就不用看你个人有没有了，越走越有，阿们。这是第一点，
阿们。
这个第一点，另外一个人是波阿斯，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他是当地最有钱的人，也是很蒙福，年老的除了娶了一个路德这么好的师傅，还成为大卫的曾祖父。所以我们看看波阿斯过神圣富足人生的一个秘诀。波阿斯成功的秘诀，怜悯贫穷的，怜悯贫穷的，怜悯贫穷的就会成为神圣富有的人吗？是还是不是？怜悯贫穷的人，愿意去帮助别人，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你到一个地方，你还没有到一个新的国家，你要去服侍，你要去做生意，你还没有开启做生意，你就开始已经去照顾当地的贫穷人，关心他们国家的需要，然后你找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忙他们，然后透过这些慈善的事情，你认识一些也爱这些贫穷人的好人， 你认为这是好人，这是好人，你看到你是好人，你在做耶稣所做的，对不对？你在做耶稣所做的，他们觉得你是好人，他们愿意你留在我们国家，然后他们就会帮助你，就你怜悯贫穷嘛，他们就喜欢你，觉得你是好人，然后他们也信任你，他们会帮助你，然后你才开始，你了解这个国家的需要，然后你才去开展你的，你如何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你才会找到你第一个商业的机会。你理解我的意思，不是一种诡诈，是你到一个国家，你要先做耶稣所做的，怜悯贫穷。耶稣是君王，他到一个地方，他会看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需要，他会怜悯他们。不是你赚到钱你才给，是你真的去到那边，看到贫穷人在哪里，你有多少，你愿意去关心帮助这些当地的需要，留意他们的需要。很多时候你透过这种关心，你了解这个国家多一点，了解这个城市多一点，然后那么你透过这个怜悯的行动，那些有爱心好人善良的人为恩慈来跟你认识，然后这些被帮助的贫穷人，他们会很愿意忠心于你。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要做耶稣所做的，就是怜悯贫穷。我曾经到约旦，当年我十多年前初到约旦，一个阿拉伯的市长，以色列的一个市长带我过去，然后我在那边看到旁边那些约旦的人民很贫穷，然后我就跟这个弟兄这个朋友，他是穆斯林，我说 Ahmed 这个人的名字，我能做什么能让这些人得帮助？我感觉这个从心里难过，然后跟他说我能做什么能帮助这些人，然后这个 Ahmed 这个阿拉伯人眼睛红，然后他说：“牧师，你是好人。牧师，你是好人。”然后我就真的为他们想如何解决这个地方的贫穷，因为我真的想的办法，这个 Ahmed 这个市长他会带我到君王，带他们的政府的人员当中，对不对？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是以基督的心，我看到他们很痛苦，很可怜，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他们？我不知道，我只是一句话，这个阿拉伯人他跟我也是不是很认识很多年，他一句话说：“牧师，你是好人。”我得了他的心，对不对？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甚至能进到君皇有影响力的人当中，你要从怜悯贫穷的人开始，你要站在耶稣的位置，耶稣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我想的一个方案，帮助他，给他意见，但是我没有时间再去，但是我这个行动让我看到，我们要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真的是基督的代表，我们能成为一个神圣富有的人，我们会有影响力。当你愿意去爱他们，他们愿意爱你，然后你所做的没有难成的事。我怎么知道波阿斯是怜悯贫穷的？我们一起来读。拿俄米对俄斯弗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我告诉你，一个有一个内心善良，真的愿意对贫穷的有怜悯，看到难过，想办法去解决这个世界的一些痛苦，这样做慈善的人会容易跟那些政府官员走在一起的，会容易跟那些有财富又善心愿意去帮助贫穷的人，他们也许是沽名钓誉，但他们你还是容易跟这些真正有财富然后也有爱心能帮助人的人走在一起。我再说，我不是要你诡诈，我是要你真心做耶稣所做的，怜悯贫穷的。不是说你把所有钱都给他是怜悯贫穷，是你有的你去分，这个也是神圣的富有。然后我告诉你， 你这样真正的做耶稣所做的，你会不会更丰富？会还是不会？按我刚才说的，你会更丰富，因为一起来读，神蹲在愿意给的人身旁，要多给他，因为他代表神怜悯，是好管家。神曾经跟我说，我蹲在那些愿意给的人身旁，虽然他傻姑姑被人骗的，但是他愿意给，所以我愿意在他身旁多给他，因为他是一个代表我怜悯的人。也许你给了别人，别人骗你，但是你是为神做的，神记在他的账上，你给是为神，他骗是为他自己，你不用求他回报你，我们给是白白的啊，然后对方怎么用是他的事。阿们，你全这样的心代表神怜悯，神说我蹲在你身旁，这个很搞笑，这是神是容易你在做事，神蹲在你旁边呵呵呵，注意你在做什么，多给他，多给他，天使来给呵呵。神蹲在，神侧耳看，在睁眼看，侧耳听你在做什么。我告诉你，我们神在世，我现在的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能看到这样愿意为贫穷有需要的人去给的人吗？神说若有这样的人，我不会丢下他，因为他是我的好管家。这个世上有财富的人很多，但真正是一个神圣富足的人很小。能成为我的代言人，成为我的怜悯的代表的没有几个。我告诉你，若你能成为这样的神怜悯的代表，神会祝福你还是不会祝福你？神会祝福你还是不会祝福你？我告诉你，神必定会祝福你，因为你越给，你的心越善良。你给了那些人，那些人也看到你是好人，包括身旁的一些人啊，也会看到你是好人。我告诉你，我在马来西亚曾经，我做一些事情，我帮助一个朋友啊，他是非常软弱的，然后后来他的家族的人很尊重我，原来这个人是他家族的烦恼，所有家族人都已经放弃他了，但是我这个牧师莫名其妙还去帮助他。最后我告诉你，我得到他这个家族里面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人特别尊荣我，特别爱我，他看着我是没有动机的，最后他们都非常的恩待我，还邀请我们到他们家族的那些的聚会当中。所以耶稣说，坐在软弱的人身上，就坐在耶稣身上。你的善良，你的怜悯，神会报赏你的，对不对？然后我也相信，你做善事，做好事，你就是善良的人。然后你会走在那些容易吸引那些善良跟你一样善良的人，你走在你身旁的都是好人，呵呵呵，所以我告诉你，这样的信心生活是饿不死的，呵呵，那你这样都会饿死，那些不爱你的人也该死，上帝会追讨，呵呵呵，我相信神是真实的，他看着我们每天我们在做什么。我有一个门徒，他是一个牧师，他当年他跟我说，我知道我不在神的眼底下。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不没有没有去关心神所关心的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若我去关心神所关心的人啊，我就要在他的眼中，因为我没有去关心那些神关心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不在他的眼底下。这个小子什么都知道，这就是不做。所以今天若你真的要成为一个神圣富足，以后可以为神管理更多的资源其中一条路是怜悯贫穷。 所有以后会有更多的财富经过你的手。就像刚才我跟小林说，若你的教会里的团契接受这个老人服务，以后我也许经过你管理经过的钱到你的手上，到这个老人中心的钱超过你所求所想啊。你没有想过原来事情会有那么多机缘会临到啊。所以神圣富足，我在说的啊，你这样培养你的生命，最后我告诉你，你成为一个好管家，你生命不再以财富为目标，神会像祝福亚伯拉罕、祝福波阿斯一样，赐福给你，因为你有这个容量，你有这个品格，配得管理神的财富。阿门。今天
阿门，
没有为我们预备财富。机会来的，你的格局够吗？你的信心够吗？机会很好，但是压力很大，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是代表神来管理这个机会？你有没有信心你觉得你的神会帮助你？若你最后的动机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们两个的共同的一个我觉得秘诀就是他们都愿意蒙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们愿意蒙福领受神的祝福，同时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们不是为了蒙福而活，他们是愿意蒙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成为神的好管家。这是神圣富有的人生其中一种能容神一人的生活。神会蹲在愿意给愿意分享的人身旁，因为这个世界的机缘是有限的啊，神也希望有人愿意给出去，以及这个世界的人的需要可以公平一点，多收的不会有余，少收的不会缺乏。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愿不愿意？
愿意。
代表神怜悯，成为怜悯的代表，然后管理神的机缘。有一个叫做乔治穆勒，他是这个孤儿院的负责人，他一生没有公开筹款，没有向别人说他的需要，然后他经过神的考验之后啊，他开了很多孤儿院，他是一个信心的榜样，他是一个代表神怜悯的，他是神了，你是孤儿的父亲，你是他们的父亲，你是他们的供应者，他每天为他们的孤儿院祷告，就他是一个历史上很有信心的一个人啊。我在说这些也是神圣富有的人，他不为自己求，但他却很多财富经过他的手，他们是神信任的人。你愿不愿意做神信任的人？愿不愿意？
愿意。
我一起祷告。阿爸父，我们今天看到波阿斯的榜样，他成功是因为他是一个怜悯贫穷的，然后神你说你会蹲在我们身旁，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善良的人，然后让你透过这些爱心的行动，你让我们认识一些其他有爱心的人，然后就有受善良的人，甚至一些是爱主的人，然后我们的人生就这样开展出来了。我们会你会打恩着这些爱心的行动，你会打开一道门，也因为我们的善良别人信任我们，你给我们人生打开一道成功的门，甚至有一些人更通过这样的慈善，他们进入政府的架构，他们影响政府的官员。所以我们真的相信，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主，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对世界、对政府、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从用信心跟水里，从怜悯贫穷开始啊，做你所做的，成为你怜悯的代表。我们愿意这样跟你立约，成为你掌管资源的好管家。奉耶稣基督
宝
约，阿门，
阿门，
愿意吗？愿意，请你答阿门。 我觉得你靠自己的力量赚的财富，有人嫉妒你，就有魔鬼来偷你，有时你守不住。但是当你打好一个根基，有爱你的人，也有需要你帮助的人，你需要你帮助的人越多，他们也要托住你，他也不要你死，对不对？你成为共主。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耶稣说的仆人领袖。你们做领袖的，你要服侍人。当你服侍的人越多，他们也愿意成全你，愿你成功。我觉得这个多美的榜样，阿门！多美的
阿
榜样，
门。
这样的成功才是非常稳妥的，是众望所归的，是不是？所以第一个个人的信心跟随，第二个是怜悯贫穷，是否我们有信心要怜悯贫穷，就一定会成功？我后面有一个故事要告诉大家，一个真人真事是在这本书啊，王的财政这本书里面有的一个故事王的财政，它里面讲到我们神圣父神呃父圣父生活会遇到的试探，会落入的试探，因为。圣父不是说我们很有钱才是圣父，是过着一种掌管资源、掌管很多资源的生活啊。我们有这样掌管资源，我们很容易就飘了，很容易就飘了，把自己当做财富的主人，忘记了自己是主的仆人啊。这个是其中最重要的试探。然后这个故事，我要看看我们这个姐妹。他有爱心，做了一个慈善的行动，最后结果怎么样？王的财政作者金美珍姐妹的信心经历，她开了个盐碱公司，很成功，每个月赚了90万纯利啊，每个月90万，非常成功。然后她后来就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感动，她常常也捐钱给教会啊。捐了几十万给教会，在教会也很热心。后来他为着向一个经理传福音，他的经理还没信主，他为神做信心的行善的见证。他说：“我们的神是真的，但我们愿意凭信心为他做爱心的事情，他会负责任的。”然后他说：“免费为人配眼镜，真的免费为别人配眼镜啊！”他爱心很大，然后后来他每个月亏损100，他第一个月就配了100副眼镜去，后来他发现他赚的钱赔出去还不止，还每个月亏损160万，然后他没有停止，因为他向那个经理做见证。只要我们有信心，神会负责任的，神会负最后的责任的。最后，他这样做下去，借贷、欠债，甚至借高利贷，最后他欠了3600万，欠了很多亲友的钱，最后他房子跟车子都被银行取走了，甚至他想自杀。我想问。这个姐妹，她为什么弄成这样？她问题在哪里？她的信心和怜悯行动出了什么问题？她有没有信心？有。她怜悯那些没钱配眼镜的人。问题在哪里？就欠债3600万，后来他没死，他最后还把所有的债都还清，但他经历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 他最后他去世，没有确定是否神的心意。你没有发现他是非常勇敢，但是是信心主义。我们再看看所以有信心，你需要找到有对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求是否神的心意。他的问题不是代表他有没有寻求，他有感动嘛？你谁能否定他？他的信心和怜悯有什么问题了？我想问他的动机好吗？动机是好的，有没有信心？有，有怜悯有，但是对他的动机是传福音、行善、肯付出，为何失败了？为何失败了？里面有很深、很浓的一个骄傲在里面。怎么骄傲呢？第一个，信心主义，大胆运用信心为神做见证，必成功。这个对还是不对？这个叫做信心主义，是成功神学的套路。大胆运用信心为神做见证，可能成功。也很有可能成功，但不要说必定成功。因为你是信心主义，就是我只要有信心，我捆绑神、绑架神，我掌控神的恩典，苦肉计。这个姐妹她是信心主义然后走错了，她为什么不停下来？为什么最后她明知道出问题了，每个月亏160万了，怎么办？怎么可能再做下去？因为他相信神负责任的。他为什么相信神负责任？一个是他有信心，第二个是因为福音主义，只要是为传福音的，神必包底，你们神必为自己的荣耀而征战。这些话都是对的，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并差你们去结果子，凡你们所愿意的，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父必成就。福音主义，这是为了传福音，神必定听的；为了传福音，神必定应许要帮助包底的。我在说应许是真的，但是神没有应许在你的这个时候成全这个应许。你指定的这个经理的这个福音的事情上你一厢情愿认为就的这个经理的得救，你合理化你这个行动，把这个行动当作是神去砍别人的盖，你代表神来砍盖。这个叫做福音主义。有没有犯过这个错？有没有把一些部分的真理来勉强神行神迹奇事？明明不平安了，看到现实好像不对了，为什么会这样？明明神没有祝福这个事情，我们还是撑到底，还是坚持到底，就欠债3600万。我想问，这样做神圣富有的人，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他有好的动机传福音，他有信心，他有怜悯，为什么失败？就是最早我们的Rebecca， 我们的灵力给的答案，他没有清楚这个是否是神的心意。他没有，第一个他没有真正让神做主人，先做主的仆人，才做财富的主人。他现在只是做财富的主人， 一厢情愿的为神做见证，为神的荣耀去征战，啊，这最后，已经越过了神给他的一个没有圣灵的带领了，啊，实际上背后有很多人的骄傲、人的荣耀在里面，其他个人的信心。小心啊，我见到很多灵恩派弟兄姐妹，特别是企业家，都陷在这样的一厢情愿。所以我们有一个从这个真人真事金美珍姐妹她理解的一个原则，这个很重要的原则，信心行善的原则，奉献永远不要大于你的收入，因为应该是一个感恩的祭，奉献你奉献的那个钱永远不要大于你的收入。他每个月收入是90万，对不对？他的就算他要奉献要怜悯，不能大过90万，不能多过90万，同意吗？这个原则很重要，要不然魔鬼就来试探你了。当你觉得哎呀不行了，这个亏太多了，要停一停，他说哎呀你没信心。所以我相信这个金美珍姐妹也是给这种魔鬼来试探她，就要不愿意停。所以这个原则很重要，神有给多少恩典给你，让你赚多少，你愿意奉献不要大过神给你的恩典，不要大过神给你的恩典，不要感觉让神来亏欠你。若神给你的恩典跟你给出去的奉献不到，就是好像倒转过来，是你来让神亏欠你，这样就搞错了。这个不是感恩的祭。这句话有没有用？这句话有没有用？不要把一些部分的真理把它无限放大，变成好像神没有兑现应许。神是回应信心的，神也是回应福音的需要，但是是根据他的主权，他的恩典，你同意吗？所以以后就算别人来找你要你去做一个大胆的奉献，你要看你要有信心你的收入是否能给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像我当年我有一个感动，在年初要每个月多奉献100块。我当时有感动，但是我没有这个钱。但是后来我感动是我相信我4月份账我的薪水账会超过100块。我是有这样的信心，然后就把我承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每个月要多奉献100块。这个是很清楚的感动，还是我相信我会有的。然后最后真的我那年的神给我的祝福，我加了300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信心是重要的，不要信心主义，不要代表神砍神的盖，除了神真的有感动给你。不要理所当然的把所有事情跟福音挂钩，就觉得神会负责任。神没有这样的应许。神是说你要奉我的名求，你要相信这个事情是耶稣喜悦的，是耶稣差你去做的，这个就奉主名求。我们连这句话都解释错了，所有事情都理所当然是我的感动我的想法，没有。你奉主名求是这个事情是耶稣喜悦的，耶稣差遣我去做的，确定你才可以奉主名求。阿们。值得你的信心又看得合乎中道，所有的奉献永远不要大过你的收入。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看真正信心的奉献需要以神为主。真正信心的奉献需要以神为主。 所以刚才我说的，成为神的仆人，做财富的主人，成为神的仆人，做财富的主人，听得懂吗？啊，成为财富的，成为神的仆人，你才能成为做财富的主人，你才是一个真正神圣富有的，在神面前掌管他国度资源，成为神所祝福的财富的拥有人，也成为一个神圣富足的人，可以为主而活，为主掌管丰富，为主成为怜悯的代表。所以第一，叫按着神的呼召，按着你的性格啊，做神的仆人，按着神的呼召，按着你的性格做神的仆人。像亚伯拉罕是用信心去做神的仆人，然后亚伯拉罕是信心顺服，波阿斯是怜悯穷人啊。所以第二点，做财富的主人，做财富的主人是要按神的心意去用，按神的心意去用，用钱的目的使神得荣耀，使人得平安，使神得荣耀，使人得平安啊！这个人是包括你跟你的家人，这个人得平安是包括你自己跟家人，爱人如己，你不要过分牺牲你自己，然后你背后是很大的骄傲，好像是证明你的信心，牺牲了所有家人的幸福啊，这个是不对的。你个人有这样的信心，你不要连累你的家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侍奉过分投入，我们有时候也会让家里失去妈妈，失去老公，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天愿意悔改，当我们在神面前要成为神的仆人，也要做财富的主人，我们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神圣富有的人，在这个世上为神掌管财富啊，然后让这个世上的没有信仰的人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蒙福的人。阿们啊。所以当我们与神的心意对齐，他的恩典会够我们用，他必会负全责，使你居上不居下。你相信吗？你愿不愿意成为神的仆人的，用仆人的心去为神做财富的主人，代表他去掌管这个世界的资源，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愿意吗？愿意吗？用信心也好，用爱心也好，都是两条的进路啊。这个是我今天提供给你们的啊。你说我没有信心，就用爱心咯。要你说我怜悯的心不够，但是我有这个坚定的意志顺服神，你就用亚伯拉罕的方法了。阿们。相信神是能是那个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然后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哈利路亚。一个是信心的进入，一个是爱心的进入，神都能祝福，只要你要用仆人的心，也要做财富的主人，不是财富的仆人，用钱来让神的荣耀，人得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真的透过亚伯拉罕跟那个波阿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去顺服你，跟随你进入财富的丰盛然后我们也需要怜悯的爱心，也掌管你的资源，让你更多的供应我们啊，让我们的生命活在彼此相爱，让别人的人得平安，神得荣耀的这种生命生活中。所以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当我们走在这个路上我们就能看到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你从来不会离弃一个用信心跟随你的人因为你是想起信心的神，你从来不会忘记那个为你去怜悯贫穷的人，因为借给 帮助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生之年成为好管家，掌管你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更多更多的资源，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人。随听我们祷告，随听我们的意愿，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悦纳，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你会选哪一条进路？信心的还是怜悯的？我告诉你，神今天等候这样的神圣富足的人，不是每一个都要抛弃财富，过贫穷的生活去做祷告的人才是神喜悦的。神等候这些代表他爱世界的人，管理资源的人，愿不愿意做一个神圣富足的人？神等候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试探也多，骄傲机会也多，被妒忌的机会也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叫你愿意过圣贫的生活，问问主是否带着这些神圣贫穷的心去过神圣富足的生活，才是神要你做的。那你愿意过圣贫，你就不会贪财，你经过考验，你可以成为王的财政，王的财政任何的难处我相信神恩着你是一个对神有忠心又有怜悯的人，神不定恩典够你用。所以最后我的回应诗歌是你的恩典够我用，真的，这个是我喜欢的诗歌，也是希望你们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宣告神恩典满满，在你的人生未来，神会恩典满满，所有的人生的路上，我们能大声的宣告，你的恩典够我用。按这个道理，你有没有人与你同行，你都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生。信心和怜悯是基督的榜样，顺服神，怜悯人，蒙福的秘诀。但愿你年纪大的时候能唱出这首诗歌，慢慢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走钢枪，你与我同在，恩典够我用，能力伏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神需要有信心的人与他同行，不是单单受苦，要为神祝丰富，成为财富的管家，要别人走到你身旁，你不要说我什么都没有，你说我有的我愿意供应你，因为神会继续供应，我把有的分给你，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开。
生常相伴。我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是的，主啊，我们相信你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是的，主啊，就算我们走错了，就算我们信心主义，我们福音主义，我们做错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很多理想端严的就在你面前得罪你，砍神的盖，做了很多不应该的承诺，过多的承诺，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进入很多妄求，过分大胆的一些承诺，所以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愿意谦卑与你同行。但是我们也相信，就算是我们做错了承诺，做错了事情，像那个金美珍姐妹，她走错了，最后她谦卑，真正依靠你，你也帮助她，最后把那个债务，甚至整个生命进入另外一个丰富，就进入一个财富自由，甚至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我们都能成为王的财政，成为王的财政，使神得荣耀，人得平安。我们愿意成为你的仆人，然后到我年老的时候，回顾我的一生，我要大声地说，你的恩典够我用，你总不离弃我，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谢谢你，你是无所不能掌管一切的神。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行，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愿我们都能凭信心凭爱心与你同行，成为你掌管财富资源的人，祝福这个世界的人，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神需要更多来大胆与他一起掌管财富的人，是你吗？是你吗？